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4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呼吁也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参加和谈；中国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著名记者高瑜7年监禁；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不会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也门方面的局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也门立即停火。逊尼派穆斯林领导的联盟对也门境内的什叶派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潘基文星期四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警告说，也门陷入战火之中，并表示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所有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并参加谈判。潘基文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说，联合国支持的外交进程仍是结束旷日持久战争的最佳的途径，这场战争严重影响了地区的稳定。自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于3个星期前对胡塞反政府武装展开空袭行动以来，已造成至少700人死亡。据信胡塞武装得到伊朗的支持。本星期早些时候，联合国驻也门特使比诺马尔离任，他未能促成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外交消息人士说，毛里塔尼亚外交官艾哈迈德将很快被任命接替比诺马尔的职务，可能就在星期五。另一方面，伊朗提出一个结束也门冲突的和平计划，但伊朗的地区对手如沙特并没有对这个想法表示支持。他们指责伊朗支持胡塞反叛武装，胡塞武装迫使也门总统逃亡利雅得，并占领了也门的大片地区。分析人士认为，这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正在加剧也门的冲突。下面是李希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胡塞武装奔赴南方作战，他们把坦克开向亚丁，那里是与政府军交战最为激烈的战场。反叛分子挺进的步伐由于沙特领导的空袭而有所放慢。伊朗外长星期二在马德里再次强烈批评利雅得的行动。
我们相信空袭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也门没有什么东西有军事价值需要轰炸。
扎里夫随后否认伊朗支持胡塞武装而造成也门动荡，他还提出了一个4点和平计划。
我相信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都提供帮助，也门就会有一个人民广泛支持的睦邻友好的政府，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因此4点是停火、人道援助、也门各派之间的对话，以及人们广泛支持且对所有邻国友好的政府。
但是总部在英国的政策研究机构亨利·杰克逊协会的戴维斯·莱温认为，需要谨慎对待伊朗的和平提议。
在稳定局势方面，他们不是我们的盟友。你可以看到，现在巴基斯坦也被拉进来反对伊朗的代理人也门胡塞武装。
伊朗否认向胡塞武装提供军事支持。不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法瓦兹·格吉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也门正在成为德黑兰与利雅得之间的战场。
这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较量是在多个事态发展上火上浇油，以前是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现在是也门。沙特和伊朗的较量把原本的一个政治冲突演变成了各自代理人之间的一场战争，甚至是教派冲突。
格奇斯说，胡塞武装在也门并不被看成是伊朗的什叶派盟友，但随着教派间紧张关系的加剧，也门的逊尼派感到自身受到威胁，这可能就会成为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
如果冲突继续，看起来会是这种情况，那么我认为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也极有可能是伊斯兰国，将会找到支持他们的社会基础。
联合国星期一对胡塞武装实施了广泛的武器禁运，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说，华盛顿方面对此予以支持。
对胡塞武装和前总统萨利赫采取的措施，要求胡塞武装停止军事攻势，同时也是敦促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来。
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谈判无法达成协议，地区范围内的教派力量则可能会卷入一场全面的内战。 VOA 卫视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伊拉克方面的局势。伊拉克政府军正试图把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赶出安巴尔省的广大逊尼派地区，但是这一次他们可能会缺少什叶派民兵组织的支援。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在同伊斯兰国的武装作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希威尔发来报道说，随着伊朗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加强，人们对于教派暴力和报复式袭击深感担忧。下面是李希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前线，伊拉克尝试击退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激进分子已向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发动了多次攻击。一位伊拉克军事指挥官说，双方正在逐街逐屋地展开巷战。
我们的进展很慢，我们搜查了位于奥霍兹地区的一些房屋，大约有三四十间，我们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的狙击手。
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上周视察了在安巴尔的军队，宣告将伊斯兰国武装驱逐出伊拉克逊尼派中心区域的行动正式开始。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的阿夫扎尔·阿什拉夫说，伊拉克政府军可能要在没有什叶派民兵的支援下展开行动，而那些什叶派民兵之前发挥了极其突出的作用。
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与什叶派民兵组织在安巴尔地区展开过恐怖和酷刑活动，他们眼中的打击对象是逊尼派，但其中多数是复兴党成员，他们觉得要跟这些人算账。
在伊斯兰国本月初从提克里特地区被赶出之后，有人指控什叶派民兵抢劫和焚烧逊尼派的住所和商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日在卡塔尔对此表达了愤慨。
我敦促伊拉克政府能够尽快在从伊斯兰国解放出来的地区恢复秩序与法律。
阿什拉夫说，伊朗在培训和支持什叶派民兵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伊朗人所感受到的生存威胁是，伊斯兰国武装不光会进攻巴格达、纳杰夫或者其他大城市，而且会摧毁许多宗教圣迹。
伊朗将军卡西姆·索拉马尼领导着众多在伊拉克作战的什叶派民兵，但阿夫扎尔说，伊朗的控制力目前还是有限的。
他们缺乏纪律和军人的责任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约束部队的犯罪、施暴或者任何其他不良行为。伊朗人想要尽力做到最好，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掌控能力。
伊朗和西方国家本月早些时候就伊朗的核项目达成了框架协议。前伊朗外交官麦赫达德·洪塞里说，伊朗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发展。
伊朗要做的是不要让美国觉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铲除了伊斯兰国之后，什叶派原教旨主义民兵集团会成为美国眼中的下一个作战对象。
伊拉克军方官员说，什叶派民兵武装已经从安达尔的战事中撤离。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斯兰国控制的地点进行空袭， 以支持伊拉克政府军。美国之音记者李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日前通过议案，使国会有权投票表决可能与伊朗达成的以不发展核武器交换缓和制裁的核协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达成妥协之后通过了这个议案。下面是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妥协议案星期二获得一致通过，现在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考克参议员提出的这个议案将国会审议乃至批准伊核协议的时间由几乎两个月缩短到30天。
今天我们面前的这个议案要求行政当局在达成最后协议和解除制裁之前向国会通报所有的细节。制裁措施是我们共同施加给伊朗的，迫使他们坐到了谈判桌前。
为了争取两党支持，议案发起人放弃了一些要求，其中包括一个条款，即行政当局必须证实伊朗没有在任何地方支持任何针对美国或美国公民的恐怖活动，还包括了一个要求，即协议必须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共和党参议员跟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民主党参议员卡丹谈到了议案的最后措辞。
我们认为我们实际上强化了总统的立场，我们希望他谈判一个强有力的协议，我们希望国会和行政当局密切合作，用同一种声音说话。
议案还确保在最后协议达成之前不进行表决。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投票通过这个议案之后，考克和卡丹参议员都表示希望行政当局改变反对立场，接受这个两党一致通过的议案。
克里国务卿一直坚决反对这个议案，但是我认为这个议案充分地表达了参议院的立场。我要感谢卡丹参议员以高度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其中。
一些国会议员，主要是共和党议员，继续反对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
协议让伊朗这个世界头号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走上了核武之路，不管需要几个月还是几年，这都是一个危险的结果，不仅对美国和以色列等美国的盟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
以色列政府反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称协议危及以色列的安全，但美国有许多人认为与德黑兰的核协议有助于保证那个地区的和平。
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为中东带来真正和积极变化的机会。我认为这个核协议对以色列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白宫星期二表示会接受这个妥协议案。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克里等西方国家的官员关注俄罗斯向前苏联地区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进行前所未有的误导宣传。专家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说，庞大的媒体成为俄罗斯的信息武器。下面是塞恩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误导宣传的主要目的是转移人们对乌克兰目前形势以及克里米亚已发生情况的注意力。这是今日俄罗斯前主播伊丽莎白·瓦赫尔的看法。去年他在一次直播节目上辞职，以示抗议。
蓄意混淆视听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必要的事实，即俄罗斯已入侵了一个主权国家，并且还就此满嘴辞谎。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对有关俄罗斯撒谎的说法不屑一顾，他指责美国和北约干涉导致马航班机在乌克兰被击落，也导致乌克兰持续发生的冲突。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普京每年斥资6亿美元用以巩固其国内政权和分化国际社会。他说，
俄罗斯的这种宣传有可能动摇北约成员国，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安全承诺。观察一下波罗的海国家目前的一些情况，尤其如此。
列格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彼得·波梅兰采夫说，从俄罗斯角度看，扭曲乌克兰现实的宣传战很有道理。他说，
北约在战场上可能不会被击败，西方具有非常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及建立在开放和竞争基础上的民主制度。不过假如克里姆林宫军事上绕过北约发动战争，但从不正式放一枪，情况将会怎样？假如俄罗斯利用非常开放的民主制度、开放的市场、开放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开放的信息来反对我们，情况又会怎样？
听证会上有议员和专家呼吁美国对俄罗斯的宣传采取进一步行动。传统基金会的海勒·戴尔说，
美国正在试图调整它的宣传应对战略，不过呢，苏联倒台之后呢，我们在争夺俄罗斯及其欧洲邻国民心的宣传战中，基本上呢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安德烈·门德斯是监管美国之音的广播理事会的代理首席执行官，他说广播理事会最近在扩大覆盖俄语听众方面的努力曾被听证会忽视。
俄罗斯强化宣传，广播理事会对此和委员会具有同感，并且正在前苏联、欧洲及其世界各地对俄罗斯民众及俄语听众发动灵活、创新和强大的多媒体攻势。
罗伊斯主席表示，他将再次提出美国国际广播改革法案。即将离任的美国之音台长戴维·恩瑟告诫，强调公正、客观和准确报道的美国之音宪章，在任何改革过程当中都必须得到保护。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一名知名记者因其亲俄观点而被枪杀。乌克兰内政部的网上一份声明中说，今日报的主编奥勒斯·布兹纳在基辅住所附近被两名蒙面枪手开枪打死。星期三，忠于前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乌克兰前议员卡拉什尼科夫在基辅的公寓外也遭到类似的袭击而身亡。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表示，证据显示这些犯罪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他强调有必要对事件立即展开透明的调查。内政部一名波罗申科的顾问说，这两人都参与了反麦丹运动，这个组织反对在2014年把亚努科维奇赶下台的亲西方抗议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电视台举办的一年一度现场问答会上表示，杀害布兹纳是出于政治动机。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试图主导国际关系，但是他表示俄罗斯将始终对合作持开放态度。普京是星期四在俄罗斯电视台举办的一年一度现场问答会上讲这番话的。在现场会上，普京回答俄罗斯公众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美国的时候，普京说，声称自己拥有独立性的世界霸权，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权力的唯一中心，他们需要的是附庸而不是盟友。普京说，二战结束后，莫斯科曾试图把自己的发展模式通过武力强加于许多东欧国家，但是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然而美国人也正以同样的方式试图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全世界，他说他们也会以失败告终。普京总统还认为，美国向一些欧洲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参加5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二战欧洲战场结束70周年的活动。普京还为他的决定进行辩解，为向伊朗出售 S-300 防空系统铺平道路。普京说，这是伊朗愿意就其核计划达成协议的结果。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世界七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外交部长呼吁俄罗斯遏制乌克兰反叛分子遵守在明斯克达成的旨在结束冲突的两项和平协议。七国集团外长在德国吕贝克开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做出了上述的呼吁。下面是裴欣发自吕贝克的报道。
七国集团外长乘船前往会议地点，会议主持人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 外长们呼吁遵守乌克兰停火协议，结束最近升级的暴力冲突。他还表达了对俄罗斯决定向伊朗出售导弹的担忧，指出俄罗斯在伊核谈判期间宣布对伊军售不合时宜。
在接下来的两个半月里，我们有机会达成一项合适的协议，取得一个不错的结果。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解决问题之前采取可能引起误解的步骤。
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的外交部长在会上讨论了乌克兰、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非洲等国的危机。绝大多数七国集团成员也参加了以美国国务卿克里为主导的伊核谈判。
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让总统签署协议，让世界更加安全。
克里国务卿说，在他的努力下，两个星期前达成了伊朗核问题框架协议，现在距离达成最终协议的最后期限还有两个半月的时间，伊核谈判显得更加重要。七国集团外长会谈的同时，吕贝克戒备森严，有人在当地举行示威抗议七国集团的政策。不过吕贝克没有再现一个月前在法兰克福类似示威中出现的暴力。会谈非常正规，不过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他们的重要性被低估了。期间各国部长有机会讨论影响成百上千万人的危机。作为世界最富裕的和拥有最大规模军力的国家，他们可以为解决危机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德国吕贝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华盛顿现场播报。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案，4月17号上午9点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71岁高龄的高瑜被判7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高瑜表示将提出上诉。高瑜遭到重判引发了外界广泛的批评，有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表示将敦促美国国务院和奥巴马总统直接向今年9月即将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压，要求释放高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现场网友消息，北京市三中院外一早就有十多名公安在场，警备森严，现场还停有多辆警车。有消息称，警察早上6点多便分别在高瑜之子赵萌、高瑜弟弟高卫家门外等候，随后用警车将他们带到三中院参加旁听。在开庭后不久，法庭便作出有期徒刑7年的一审判决。高瑜案去年10月21日在三中院不公开审理，高瑜在庭上否认被控的非法获取并向境外泄露一份中共中央有关要求抵制普世价值和新闻自由等七不讲的文件，坚称为救儿子受到各种压力，曾违心地做出有罪供述。一审后，法庭两次申请延期宣判获准。高瑜和儿子在去年4月24日同时遭北京警方秘密拘捕。高瑜委托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星期四曾前往看守所，希望在宣判前会见高瑜，但遭到拒绝。莫少平星期五上午在宣判后不久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认可法庭完全采信检察机关的指控，认为法院没有尊重事实和证据。莫少平说，
作为辩护人来讲，我们当然不认可法院这个判决，我们认为法院呢没有充分的尊重事实和证据，仅仅把高瑜的有罪供述作为他定罪的主要的依据，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的。特别是高瑜呢强调说，我之所以曾经做有罪供述，是因为公安机关用我的儿子来威胁他，来要挟他，所以他是违心的被迫认罪的。那么在开庭的时候，他把这情况也都说得非常清楚，说我那些供述是不属实的。
曾多次代理重大敏感案件的莫少平律师强调，法庭拒绝采信辩护人提出的第一手证据，坚持以高于的供述定罪是错误的。他说，
特别是检察机关指控高于是把2013中办法9号文件发给了境外的明镜出版社的创始人和平，法院也是这么认。和平本身呢，通过美国的律师正式向法庭提交了证据，说我从来没有收到过高于女士给我发过来任何9号文件，这种证据作为法院都不予以采信，就生生的认定说你高于承认过，他这个所谓指控的罪名就成立，这显然是法院的判决，我们认为是错误。
莫少平表示对上诉结果不表乐观，但是坚持上诉是表明一种态度。他说，
上诉并不改判率是很低很低的，但是呢，毕竟他表明一种态度，我不服你审判决。
此前曾两次入狱的高于，自去年被抓捕后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包括人权组织、媒体权益组织以及欧美等许多国家官员都先后呼吁，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高于。高于再次被重判，更是引发外界舆论哗然。海外的明镜新闻网很快发表声明，对有关当局不择手段构陷高于给予严厉谴责。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中国当局将71岁高龄的高于判监，是明目张胆打压言论自由。致力于保护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4月16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高于并撤销所有控罪。声明表示，国际社会已能就关系到高于命运的判决以及中国当局借此压制任何独立声音的意图作出判断。如果高于因此被治罪入狱，无论刑期多长，国际社会必须予以制裁，而停止因经济原因采取姑息政策。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研究员、中国人权问题专家王松莲星期五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权观察将就高于被重判案和近两年其他侵害人权的大案，在习近平今年9月访美前夕向美国政府发出呼吁信，要求奥巴马总统直接就这些案件向习近平施压。他说，
我们也有打算，就是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呢，通常我们都会给奥巴马就会发一个公开信，不单只是高于这个个案，而是过去这两年来中国政府对于整个公民社会还有就是维权人士的一个严厉的打压多么的严重。包括高于其实也有很多很多，所以可能我们在这个跟奥巴马的信里也会提到这些个案。
王松莲表示，高于案从一开始连带抓他儿子，逼迫他为救儿子做出违心供述，到律师会见困难重重，到最后判决，都在法律和程序上存在违法情况，是对中国领导人提出要依法治国的嘲弄。他说，
高于的个案是对于所谓的依法治国啊，就是政府的这些口号，觉得是一个嘲弄吧。当局对法律的法律程序的一些不尊重，我们能够现在看到所谓的依法治国，基本上就是当局利用法律来作为一个工具，一个武器，来镇压这些异议或者是批评的声音。
此外，前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星期五上午表示，他在和胡平、王军涛等海外民运人士讨论与美国国务院联络，希望奥巴马可以直接就高于一案向习近平提出关切，也希望外界加大对年事已高、身体堪忧的高于的关切。同时，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星期一下午1点发起抗议活动，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立即释放高于。另外，高于家属在征得律师同意后，已将所有辩护内容及判决书在网上公开，供外界研判。据港媒报道，曾因间谍罪被中国当局判监5年的前新加坡《海峡时报》首席中国记者、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对年迈的高于来说， 7年的判刑过重和严苛，而且将带来寒蝉效应，影响采访中国新闻的记者，因为中国当局可以将任何资料或文件都定为机密。据悉，美国国务院将对高宇案宣判结果发表声明，国际特赦、无国界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国际人权组织也将对宣判结果发表正式声明表达关注。近日有美国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即将访美的大背景下，如果高瑜获释，将有利于改善习近平的国际形象，有助于他访美之行，否则将成为他访美的一个障碍。高瑜1989年六四期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六四事件被捕，一年多后获释。1993年10月，高瑜再次被捕，一年以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1999年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高瑜是近年来被当局抓捕和判刑的最年长的媒体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构成的挑战，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听证关注的焦点。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国的行为引发美国在内的国家质疑中国的长远意图。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说，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费开支不透明，以及中国在太空、网络、南中国海的行为等一系列问题都令人担忧。
尽管扩张利益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正常行为，但是中国在这一地区一些持续不断的行动和投资，引起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质疑中国的长期意图究竟是什么。
沃姆斯说，中国的全面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太空武器能力，这些看来似乎是要对抗美国的军事能力。参加听证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影响当地的安全与稳定。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填海工程，
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对一个有争议的地区施加更大影响。他们在那里填海造岛的活动，最终可能导致在那里部署军事力量，例如远程雷达和先进的导弹系统等等。
洛克利尔上将说，到目前为止，菲律宾、越南等对斯普拉特利群岛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对于中国的行为无可奈何。
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无法使中国放慢速度。这些国家认识到，要阻止中国，需要改变这一地区的战略环境。
近年来，美国还担心自己的军事优势由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而正在削弱，从而影响到美国的亚太政策。主持听证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说，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被削弱有多种原因，
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包括削减开支，还有我们的军购制度跟不上技术发展，再加上一些竞争对手盗窃了我们大量机密然后加以利用。
洛克利尔上将说，美国必须维持目前的军事技术优势，而目前的自动削减军费开支的政策不利于美国安全利益。
现在我们被迫制定一个受到资源制约的国家战略，而不是一个由长远国家利益主导的得到充足资源的战略。自动削减开支会迫使我们的军队规模、结构和战备状态受到损害。
不过，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琼斯认为，增加开支将加剧美国的债务负担。
我们怎么可以继续靠借债来消费，然后告诉中国人应该如何如何？你觉得他们会当回事吗？
对此，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回应说，
我们处于一个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我们是中国的重要顾客，保持美国经济活跃增长很重要。中国也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另外他们也认识到，虽然他们在进行军事现代化，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沃姆斯说，美中不是盟友，但是也不一定是对手。强劲而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关键。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中高层安全官员日前在北京举行会晤，承诺任何一方都不会为逃犯提供庇护，并将在各自法律范围内努力将其实施遣返。分析人士认为，双方达成的只是原则上的共识，各自法律范围内一词本身就说明这个举措不会对美国目前处理中国在美贪官的方式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官方网站中国官方新华社日前均刊登了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最近在北京与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会晤的消息，并且提到两国将在追逃、追赃、遣返等六大领域开展合作。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中国版的合作声明多了如下一段文字，是美方英文声明中没有的。美方积极支持中方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和公安猎狐2015专项行动。纽约市华裔律师高光俊曾经在中国公安系统工作多年，他目前代理的很多当事人都是遭到中国当局以及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所谓贪官。高光俊认为，中国政府单方面加入这段文字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以支持其在全球追缴贪官的行动。
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政府他想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权力是有限度的。在美国，如果一个人要遣送走的话，第一点你必须是要法官的批准。美国政府他的合作的权力是有限的。
分析人士认为，双方达成的只是原则性共识，具体细节还有待商榷。鉴于美中两国政治和法律制度不同，而且无引渡协议，这次高层会晤预计不会对美国处理在美贪官的方式带来根本性的改变。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授权签署国进行国际执法合作，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40多个国家通过批准了这个公约。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说，
Because this treaty very uniquely includes a provision which allows a country to use.
因为这个公约包含一项非常特殊的条款，它允许签署国把这个公约作为引渡某人的一个法律基础，因此签署国不一定再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经过谈判达成的双边引渡协议，但前提必须涉及腐败指控，因为这个公约只涉及腐败问题。
And that's the key, because this treaty only.Covers corruption issues.
华盛顿市律师埃里克·法拉利说，除了联合国的法律之外，美国移民法是另外一个可以诉诸的法律渠道。
在没有双边引渡协议或者引渡协议的条款不适用于某个案子的情况下，常常会诉诸移民法。
美国当局目前主要是通过联邦移民法庭的递解出境程序把中国贪官遣送回国，因为大多数贪官持旅游签证逃到美国并非法逾期滞留。华盛顿市律师戴维·本诺维茨说，
If a Chinese national is convi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 crime like fraud，
中国公民如果在美国被判有罪，比方说欺诈罪，他们在服刑之后会被驱逐回中国。而如果拿旅游签证来美，签证过期了，即使在美国没有被判罪，也有可能因为逾期滞留而被驱逐出境。
Depor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y've overstayed their visa. That could happen also.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彼得·卡尔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邮中笼统地介绍了美中之间的反腐合作。他说，美国司法部每年都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络小组与相应的中国政府部门举行会晤，定期讨论包括两国追讨逃犯在内的执法问题。我们致力于这么一个原则，以及美国不应该成为贪官及其赃款的藏身之所。华盛顿市律师纳萨尼尔·埃德门茨2013年之前担任美国司法部刑事司海外贪腐局前局长助理，同时也是美中执法合作联络小组反贪行动分组的成员。埃德门茨律师认为，美中之间的高层会晤将促成更多的司法行动及合作。
我们会看到，为了促进双方的共同利益，美中两国在一些具体案例上的合作将逐渐展开并日益增多。通过一些小的案例的合作， 使双方之间的互信和友谊得到萌生及发展，从而为两国在诸如增加透明度以及法治的确立等更大问题上的合作铺平道路。
埃德门茨预计，今后一些年间，美中两国会做出更多公开的努力，承认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但是这个合作不会达到美国与和他有着类似法律制度的国家之间那么公开和有利的程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和玉港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年前的1995年9月，全球189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希望促进全球性别平等。20年过去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世界政策分析中心最近发表报告指出，尽管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成就，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其中也包括美国。美国仍然缺乏一个适当的妇女产假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位自称叫芭芭拉的女士不愿在镜头前曝光，也不愿提供真实姓名，因为她在一所私校教书，担心她的受访会在单位受到影响。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担心孩子出生后家里会有经济困难。
大多数私立学校不提供产假，因为学校规模小，负担不了。
芭芭拉可以用20天的带薪病假和年假，但如果要再请假，就只能休无薪假。她的解决方法是申请残疾保险，但也只能弥补一部分的收入。
我觉得这根本是种侮辱，生一个孩子给社会添一个能交税能做贡献的人，但社会给我的标签却是，哦，你现在不能工作了，因为你有孩子了。对我来说，这似乎有点麻木不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世界政策分析中心的海曼说，类似的情况在美国随处可见。
几乎全世界188个国家都有带薪产假，唯独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苏里南和6个南太平洋小岛国没有。
美国法律要求雇主允许雇员请12个星期的无薪假，并保留其工作，但少于50名雇员的公司不在规范之中。劳动经济学者克里斯·提利说，这是因为对部分企业来说，带薪产假是一个沉重的财务负担。
人们需要养家活口，需要能退休，这些是社会需要，但未必是企业的需要。所以从企业的观点来看，资助这些需要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许多企业拒绝这么做。
一些州订立自己的带薪产假，加州通过州的残疾保险项目支付妇女55%的薪水，最多6个星期。但是海曼说，联邦政府有必要强制要求带薪产假，因为妇女在养儿育女上扮演的角色和性别收入差距息息相关。
在美国，单身女性的工作收入与男性非常接近，而有孩子的妇女的收入仅占男性的76%，这就是差距所在。
但是在联邦政府立法规定带薪产假前，社会文化也需要转型。
部分原因是我们对大政府很敏感，认为政府在干预我们如何养育自己的家庭。
但是现在芭芭拉别无选择，只能担心她在休产假期间是否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账单照顾孩子。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获得民进党中执委的提名，参选2016年的总统大选。那么美国的重量级议员呢表示呢，对台湾民主发展乐见其成，并将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乐见台湾民主持续发展，也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这是民主的过程，他
台湾是个自由的社会，无论最后是谁当选，我深信美国将和台湾维持牢固的关系。
在国会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麦凯恩参议员还表示，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很谨慎小心的平衡关系，因此美国必须维护台湾的安全。
我们和台湾有台湾关系法，我们保证台湾是安全的。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曾经在台湾居住过两年。他说，他对台湾有深厚的情感，台湾就像他的第二个家。对于明年即将登场的台湾总统大选，邵建龙众议员表示，他一定会尊重台湾人民透过民主程序做出的选择。
无论是蔡英文或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这都是台湾人民的选择。我完全尊重台湾人透过民主程序选总统的权利，美国也会支持台湾人民做出的选择，我们也会和他们合作。
邵建龙也建议，无论最终是哪一个候选人胜利，都必须要继续维持和中国对话。邵建龙众议员在谈到和蔡英文主席的接触时说，他对于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感到放心。
我相信蔡主席希望和中国能有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建立有建设性的关系。
邵建龙众议员赞扬马英九总统在任内大力推动和改善两岸关系，他同时呼吁台湾未来执政者能了解两岸关系是十分脆弱敏感的，因此必须谨言慎行。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义华、常晓，国会报道。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五表示，他不会参加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这是各方纷纷猜测朱立伦是否代表国民党出征总统宝座之后首次明确表态。这也使得国民党再度出现是否能够推出足以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较高下的人选问题。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媒体不断包围、不断逼问的情况下，国民党主席兼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星期五对媒体简短地说：“
我不会参选2016，这样可以吗？”
朱立伦星期五上午到新北市八里区一座寺庙参拜时，对媒体有些语气不耐地做出这个简短回答。朱立伦接着表示，
我作为这个党主席，基本上就是裁判嘛，或者是教练嘛，那希望优秀的人才来加入，不管是总统大选或者是立法委员选举，尤其我们立委选举特别希望很多优秀年轻的人才来加入。
去年11月的9合1选举中，朱立伦是国民党在五大都市市长选举中唯一胜选者，此后他被认为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并被推选为国民党主席。此前朱立伦一再表示，他要把新北市市长任期做好做满，但是过半的国民党员希望朱立伦出马角逐总统大位，并且认为他是国民党内唯一能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一较高下的人选。尽管目前国民党的政治气势落后于民进党许多，但三天前台湾联合报公布的民调显示，如果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出马竞选，他只落后蔡英文8%。而其他传闻中的国民党可能人选，包括副总统吴敦义、立法院长王金平，以及已经表态角逐国民党提名的洪秀柱，在民调支持率上都大大落后于蔡英文。随着朱立伦表态不参加2016总统大选，国民党是否能够推出足以与蔡英文较劲的人选，则成了国民党立刻需要面对的问题。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星期五表示，朱立伦说不参选2016年总统，也许是被问得不耐烦了，这样的讲法是非正式的宣布，不管选或不选，只要讲出原因，大家都能体谅朱立伦的为难。在另一方面，民进党星期三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为总统候选人之后，蔡英文第二天就在网上公布了一个影像纪录片，出席影片发表会和座谈会，还将到民进党执政的各县市拜访以及访问民间组织。这一系列活动标志着民进党的总统选战已经开跑。对于朱立伦表示不参选2016年总统，蔡英文淡淡表示说，那是国民党的家务事。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广交会，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展销会。制造商和卖家担心世界各地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正在降低。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的广交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出名的商品交易会，出口商会在那里展卖他们的商品。这里的氛围是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如何运作的晴雨表。这周的数据跌破最低值，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速减缓到六年最低。总之，这里的制造商们有些悲观，用工成本增加，房价升高，同时订单少，迫使中国工厂大规模裁员。朱向坤是一位电池生产商。
从我的一种感觉，中国的公司正在面临一个空前的危机。我甚至觉得2008年的金融危机比现在还更容易度过。现在的确很严重，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大环境如何，而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做些什么。
现在制造商们正在寻找赚更多钱的机会，以当前汇率暂时是有利的。陈晓峰生产扩音器。
汇率的话现在还不错，很稳定，但是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跌破6的话，所有的工厂可能都没有出路了，或者至少80%的工厂难以幸存。
人们抱怨说，北京面临巨大挑战，以确保中国曾经强大的制造业不会彻底毁掉。但是由于当局意图通过内需改革中国经济，很难说这个行业是否能在长期盈利。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在过去6个月里，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加大，而且风险的来源更多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状况报告中说，过去6个月出现的各种正面和负面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态势显示，从总体上看，金融领域的风险有增无减。报告说，信贷市场上持续的金融冒险行为还有结构性的变化，使得金融稳定的风险从发达经济体转向了新兴市场，从银行转向影子银行，从偿付风险转向了市场流动性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和资本部门的负责人维纳尔斯说，
货币政策收紧一定要与相应的改革连在一起，资本和货币市场的流通程度需要加强，相关的改革措施也必须要落实才行。
各界目前广泛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于今年内提高利率。鉴于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人们担心美联储如果提高利率，会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更大的震动，并且进一步加快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撤出的步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震动对于那些资本不是很流通的国家，尤其是拥有外债的发展中国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将尤为明显。除却资本市场的变换之外，环球范围内的原材料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降低，还有美元兑换率的抬高，对很多新兴经济体来说已经构成相当大的挑战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节目最后播报两则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表示，星期三驾驶单人直升机降落在国会山的佛罗里达州邮递员实际上一直是在雷达的监控之下飞行。一名联邦法官星期四指控61岁的道格·休斯违反了限制飞行规定以及非法驾驶一架没有注册的飞行器。与此同时，国会议员们要求知道休斯是怎样可能把直升机降落到国会山的。民主党众议员卡明斯说， 存在一个安全漏洞，如果休斯的直升机上有炸弹的话，就会酿成一场大灾难。来自南卡莱罗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想知道，为什么休斯没有像其他违反华盛顿禁飞规定的飞机那样被击落。休斯告诉帕坦湾时报，他希望通过一个公民违法行动来引起国会议员们对竞选筹款改革的重视。他说这是一个政府腐败问题。去年曾前往叙利亚的一名俄亥俄州男子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罪，据称他在叙利亚与恐怖主义分子一道接受训练，回到美国意图对一个美军设施发动袭击。现年23岁的穆哈迈德是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居民。星期四，美国一个大陪审团对穆哈迈德提出起诉。美国司法部说，穆哈迈德从叙利亚返回美国，企图袭击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军事基地，并以处决方式杀死3至4名美国军人。起诉书说，穆哈迈德2014年4月前往叙利亚，在那里接受了射击、突袭、爆破以及徒手搏斗等方面的训练。穆哈迈德于今年2月被捕。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四说，逮捕穆哈迈德凸显了从外国返回美国的圣战分子对美国构成的严重的威胁。好了，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去年，尼日利亚齐伯克镇一所中学200多名女生遭绑架，并且至今失踪，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恐怖犯罪团伙伯克圣地制造的人道危机的关注。伯克圣地组织在尼日利亚北部广泛地区造成人员死亡和破坏。这一事件还凸显出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那就是在太多的地区，女孩子上学仍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女孩子坐巴士上学，下午放学走路回家，或者在其他地方都会面临暴力威胁。这还只是她们能上学的情况，社区领导人可能只允许男孩子去上学，或者学校可能干脆被关闭，被用作医院或者军事基地。女孩子上学的障碍各有不同，但是对于任何社区都很清楚的一点是，教育能够改变学生的方方面面，让他们了解各种思想观念，获得经验，有所发现。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教育改善他们挣钱的能力，让他们少受艾滋病和艾滋病毒、早婚和强迫婚姻以及其他形式暴力的侵害。教育让女孩子踏上通往更加美好生活的道路，改善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的健康、福祉和经济安全。如此众多的可能性激励美国努力帮助其他国家的女青少年继续上学，其中包括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宣布的让女孩子学习倡议计划。从支持各个社区化解当地问题的解决方案做起，通过外交政策来施加影响，以及美国资助的教育项目，满足女孩子上学的需要。这一努力旨在打破让太多青春少女无法完成学业的壁垒，这也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坚定维护年轻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决心让他们的生活和人生机遇变得更好。这也显示我们的决心坚决和那些选择残酷和恐怖对待并折磨女孩子的人对抗。 面对博客圣地这类的组织，我们将保持强有力的姿态，坚决维护男女老幼的各种权利。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